李白要等，李白要等。鲍显，字思祖，是魏郡赤丘人。祖父鲍愧是为琅琊太守、朔州刺史，因此家在边境朔州。父亲鲍旦是为衡州刺史、左将军、乐安公。鲍显年幼时看见一位僧人对他说，这个孩子有好相貌，长大后必定成为良将，显贵到人臣的顶点。说完僧人就不见了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鲍显年轻时经历军旅，善于骑马射箭，曾跟随魏孝庄帝外出打猎，一天之内亲手捕获禽兽73只。孝昌二年被任命为羽林监。中兴元年被任命为襄威将军、晋州车骑府长史。后来跟随高祖在信都起义，被授予中坚将军、散骑侍郎、帐内大都督，加授安东将军、迎亲光禄大夫、屯留县开国侯。天平二年被任命为渤海郡守。元相元年被任命为云州大中正，兼任武将军，加授镇东将军。二年被任命为北徐州刺史、当州大都督。跟随高祖与西魏军队在邙山交战，高祖命令鲍显守卫河桥镇，占据中滩城。武定二年被任命为征南将军、广州刺史。侯景在河南反叛，被侯景攻击，鲍显率领左右20多名骑兵冲出敌营，脱离险境回到本朝。当时高岳、慕容绍宗等人讨伐侯景，立即拨配鲍显士兵战马，随从高岳等人在郭阳击败侯景。武定六年被任命为太府卿，跟随世宗在颍川平定王思政，被任命为颍州刺史。七年转任郑州刺史。八年加授骠骑将军，晋爵为公，合计以前食邑1300户。天宝元年加授大将军，刺史职务不变。三年与清河王高岳袭击溧阳，攻取了他。因贪赃财物被解除郑州刺史职务，由大理寺拘禁。判决尚未完毕，因合肥被围，派他与布汉萨、慕容衍等人一同攻打梁朝北徐州。擒获刺史王强，与梁朝秦州刺史严超达在京城交战，击败了他。五年被授予仪同三司。同年又与高岳南临汉水，攻下梁朝西楚州，俘获刺史徐法光。当时梁朝将领萧洵与侯恬等人在颍州包围慕容衍，又任命鲍显为水军大都督，从涉口进入长江救援他们。军队返回后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赏赐帛500匹。十年享用幽州范阳郡的俸禄。甘明元年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。黄建元年改封乐安郡开国公。二年被任命为赵州刺史。和亲元年升任洛州刺史。二年又被任命为朔州刺史，任期满后返回。天统元年加授特进，骠骑大将军，封为定阳王。四年去世，享年66岁。皮景和是琅琊下邳人。父亲皮庆斌是为淮南王开府中兵参军事。正光年间因出使淮朔，遭遇世道混乱，于是在广宁的石门县安家。皮景和年轻时聪明敏捷，善于骑马射箭。起初以亲信身份侍奉高祖，后来补任亲信副都督。武定二年征讨部落基。世宗怀疑贼人有伏兵，命令皮景和带领5-6名骑兵深入一条山谷，遇到贼人100多人便一同格斗交战。皮景和射中数十人，无不应弦倒下。高祖曾命令皮景和射一只野猪，一箭就射中了，深受赞叹赏识，被任命为库直正都督。天宝初年被授予假节，通州刺史，封为永宁县开国子。后来随从袭击库莫西，加授左右大都督。又随从渡过黄龙，征讨契丹，平定箕湖。不久随从在行北讨伐如如主安罗臣，又随从平定如如残余势力。皮景和矫健敏捷，有军事才能，每次都有战功。十年享用安乐郡的俸禄。甘明元年被任命为武将军，兼任给事黄门侍郎。肃宗担任丞相时，以本官代理大丞相府，从事中郎。大宁元年被任命为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、武大将军，不久加授开府。二年外任为凉州刺史。三年突厥围攻逼近晋阳，命令皮景和乘一马急赴京城，都领后军赶赴州， 尚未到达时，贼人已经撤退。于是被任命为领左右大将军，享用齐郡的俸禄，又任命为省武兵尚书。天统元年，升任殿中尚书。二年，被任命为侍中。皮景和在武职之中，同时擅长立事，而且性情见识公平，所以频频有好的任命。与北周通好之后，使者往来频繁，常让皮景和接待应对，每次与使者一同射箭，百发百中，很受推重。武平年间，诏令案件多让中黄门等人监督审理，常令皮景和复核，依据道理主持公正，因此没有冤枉滥罚的过误。后来被任命为特进中领军，封为广汉郡开国公，又随从胡律光率军西讨，攻克遥襄、白亭二城，令封永宁郡开国公，又被任命为领军将军，又随从军队攻拔宜阳城，封为开封郡开国公。琅琊王杀死何世开时，军队指向西宫，内外惶恐疑惑，不知怎么办。皮景和请求后主出千秋门，亲自发号施令。事情平定后，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、赵州刺史。不久升任河南行台尚书右仆射、洛州刺史。陈朝将领吴明彻进犯淮南，命令皮景和率军抵御，被任命为领军大将军，封为文成郡王，改享高阳郡的俸禄。军队到达闸口，恰逢当地人陈轩等人作乱，皮景和平定了他们。又有阳平人郑子饶假借佛教、道教设斋会，用米面不多，供给却很广，暗中从地窖里渐渐拿出饼饭，愚人以为是神力，在位之间受到信任，将要作乱，谋划泄露，征讨搜捕时逃脱，于是秘密渡过河，聚集数千人，自号长乐王，已经攻破城市县，又想袭击西兖州城。皮景和从南兖州派遣数百骑兵击败了他，斩首二千多级，活捉郑子饶，送到京城烹杀。等到吴明彻包围寿阳，命令皮景和与贺拔、福恩等人赶去救援。皮景和因为破胡军队刚失败，怯懦不敢前进，军队停留在淮口，多次有使催促，然后才渡过淮河。恰逢寿阳已经陷落，狼狈北归，弃械军资大致丢失。陈朝将领萧摩诃率领步骑兵在淮北苍陵城截击他，皮景和得以整军迎战，萧摩诃退归。当时抵御吴明彻的人大多覆灭，只有皮景和全军而还，由此获得赏赐，被任命为尚书令，令封西河郡开国公，赐钱二十万、九米石车。当时陈朝人声称要渡过淮河，命令皮景和停军西兖州，作为据守的调度。武平六年因病去世，享年55岁。追赠侍中、史持节、都督定恒朔、幽定平六州诸军事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、定州刺史。长子皮信机敏有风度，略涉书传。武平末年，任开府仪同三司、武将军，在勋贵子弟中称赞他的见识。在州投降北周军队，被授予上开府、军政大夫。隋开皇年间，在桃州刺史任上去世。小儿子皮素达，武平末年任太子斋帅，有才藻品行。开皇年间，任通事舍人。遭遇母亲丧事，起复后将赴京城，辞别灵柩痛哭而昏厥，很久才苏醒，不能进食，三天后去世。先于世荣，先于世荣是渔阳人。父亲先于宝业任淮朔镇江。武平初年，追赠仪同三司、祠部尚书、朔州刺史。先于世荣年轻时沉稳敏捷，有气量才干。兴和二年，任高祖亲信副都督，逐渐升迁为平西将军，赐爵石门县子。后来多次随从贤祖讨伐如入，击败姬胡，又随从高岳平定颍州，被任命为持节、河州刺史，享用朝歌县的俸禄。不久任肃宗丞相府资议参军。黄建年间，被任命为仪同三司、武将军。天统二年，加授开府，又被任命为郑州刺史。武平年间，因平定信州贼寇，被任命为领军将军，改享上党郡的俸禄。随从平定高思好，封为益阳王。七年，后主巡幸晋阳，命令先于世荣以本官判尚书右仆射事，作为北平王北宫留后的副职。不久，有令与吏部尚书袁玉修在尚书省检验考试举人，因骑马到云龙门外进入尚书省北门，被县司举奏免官。 后主围攻平阳，任命鲜于世荣为领军将军。北周军队将要进入邺城，任命他为领军大将军。太子太傅在城西拒战，战败被擒获，被周武帝杀害。鲜于世荣虽是武人，没有文艺，但因朝廷危难，政治混乱，常私下叹息，看到征税无厌，赏赐过度，发言叹息。儿子鲜于子真武平末年任甲仪同三司，祁连猛，字武，是代人。他的祖先姓姬，六国末期避乱出塞，据守祁连山，因此以山为姓，北方人语音讹误，所以说祁连氏。父亲祁连元成任燕郡太守。祁连猛年轻时志向气，就熟悉弓马。永安三年，米朱荣征召他为亲信，到洛阳，尔朱荣被害，就随从尔朱世隆逃奔建州，又随从尔朱兆进入洛阳。同年又随从米朱兆讨伐和窦凌不藩，补任都督。普泰元年，加授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。祁连猛父母兄弟都在山东，米朱荣想投奔高祖，对祁连猛说，大王因你的父兄都在山东，常怀疑心，你若不逃走，今夜必定杀你，可以逃走。祁连猛因一直蒙受米朱兆恩惠，拒绝不从。荣说，我现在也想离去，你跟我吗？祁连猛又不从。荣于是举起槊说，你不从，我必定刺你。祁连猛才跟从他。离城五十多里，就背弃荣又返回尔朱兆处。等到尔朱兆失败，才归附高祖。高祖问道，米朱荣带你投奔我，你中途背弃离开是为什么？祁连猛于是详细陈述服侍人的道理，不可有二心。高祖说，你不要害怕，服侍人应当如此。于是补任都督。布洛基等人起事反叛，在富府山派祁连猛讨伐他们，大胜，特别受到赏赐。元相元年，随从高祖前往河阳，与周文帝在邙山交战。二年，被任命为平东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同年又转任中外府帐内都督，赏赐邙山战功，封为广兴县开国军。五年，梁朝使者来访，说有武艺，寻求北方人，想与之较量。世宗派祁连猛到馆舍接待他，双带两弓带，左右持射，又一起比试力气，拉强弓，两人拉两张弓，力气都达三弹。祁连猛于是同时拿四张，轮流拉他们，超过限度。两人感叹佩服。同年被任命为辅军将军，令封石城县开国子，享用四州平寇县的俸禄。天宝元年被任命为都督、东秦州刺史，令封雍州京兆郡阜城县开国南。随从贤祖讨伐契丹，大量俘获人口。又随从胡律敦北征如入，胡律敦命令祁连猛亲率带领100名骑兵深入侦察，赏赐帛300段。七年被任命为武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九年转任武大将军。甘明初年加授车骑大将军。黄建元年封为石城郡开国伯，不久晋爵为君。二年被任命为领左右大将军，随从肃宗讨伐西贼，大胜，缴获马2000匹，牛羊3万头。和亲二年加授开府。突厥亲逼晋阳，命祁连猛率领300骑兵侦察贼人远近。行进至城北15里，遇到贼人前锋，因敌人众多，逐渐退避。贼人中有一骁将冲出来挑战，祁连猛远远看见他，就挺身独自出战，与他对战，俯仰之间刺贼落马，随即斩杀了他。三年令封武安县开国军，加授骠骑大将军。天统元年升任右大将军，于是奉世祖令，常让他待在四主身边，监管内外机要之事。三年被任命为中领军。四年转任领军将军，令封义宁县开国军。五年被任命为省尚书左仆射，其余职务照旧。被任命为省尚书令、领军大将军，封为山阳王。祁连猛自何世开死后，逐渐参与朝政，一意决断都咨询他。赵彦深因祁连猛在武将中颇嫉恨奸佞，言论时有可取之处，所以引荐他参与机要事务。祖挺将赵彦深排挤出朝后，认为祁连猛是赵的同党，于是任命他为光州刺史。已出发至牛栏，忽然有人告发 何世开被害那天祁连盟也知情，于是被追回，不久被释放，削去王爵，只以开府身份赴任。在任宽厚，人会清廉谨慎，吏民称赞他。淮阴王阿那公与祁连盟有旧交，常想提携他，曾有令征召他入朝，似想委任，韩长鸾等人阻挠，又被任命为胶州刺史。不久征召回朝，命他在南眼防御，后主平阳战败返回，又征召他赶赴邺城，任命为大将军。北齐灭亡后进入北周，不久去世。袁景安是北魏昭成帝的第五世孙，高祖袁乾是北魏陈留王，父亲袁勇年少时担任奉朝请，从鸡舍将军的职位被袁天穆推荐给尔朱荣，参与了拥立孝庄帝的谋划，被赐爵代郡公、嘉寿将军、太中大夫、二下、幽三州行台左丞，持节招纳了4000多户将民。米朱荣又起奏封袁勇为朝纳县子，食邑300户，持节人南幽州刺史，代理辅军将军。天平初年，高祖、高欢任命他为行台左丞，不久任命为颍州刺史，又任北扬州刺史。天宝年间，征召受任大司农卿，升任迎清光禄大夫，依照规定降爵为甘湘南。大宁二年，升任金子光禄大夫。袁景安沉稳机敏有气量，少年时擅长骑马射箭，善于侍奉人。初是任尔朱荣大将军府长留参军，加授宁远将军，又转任米朱荣大丞相府长留参军。高祖平定洛阳时，领军娄昭推荐补任京畿都都督，父亲袁勇起奏将代郡公的爵位转授给他，加授前将军、太中大夫，跟随孝武帝西入关中。天平末年，大军西征讨伐，袁景安在阵前自行归附，高祖嘉奖他，当即补任都督。兴和年间转任领亲信都督，邙山之战力战有功，赐爵西华县都乡南，代郡公的爵位照旧。世宗高澄入朝，袁景安随从在邺城。当时江南归附，朝贡不断，袁景安非常熟悉驰骋骑射，举止很有风度，每当梁朝使者到来，常让他与胡律光、皮景和等人与客人相对骑射，见到的人都称赞。世宗继承事务后，他起奏请求削减封国食邑分赐给将士，被封为石宝县开国子，食邑300户，加授安西将军，又受任通州刺史，加授镇西将军，爵位转为伯，增加食邑连同之前共600户，其余官职照旧。天宝初年，加授征西将军，另封新市县开国伯，兼任定襄县令，赐姓高氏。天宝三年，随从在代川击败库莫西，转任领左右大都督，其余官职都照旧。天宝四年，随从在黄龙征讨契丹，兼任北平太守。后来多次随从皇帝，两次击败如辱，升任武大将军，又转任领左右大将军，兼骑兵尚书。当时刚刚修筑长城，阵术还没建立，突厥强盛，担心他们会侵扰边境，于是诏令袁景安与各军沿边塞守备。他管辖的部众很多，而且所部军人财务丰富，于是公然行贿受贿。显祖、高阳听说后，派使者推究检查，同行诸人赃物污秽杂乱，只有袁景安丝毫未犯。皇帝深深赞叹，于是诏令有关部门将所聚敛的赃绢500匹赐给他，以表彰他的清廉节操。又转任都官尚书，加授仪同三司，食邑高平郡干，又受任仪同三司。甘明元年，转任骑兵尚书，加授车骑大将军。黄建元年，又兼任侍中，乘一马即赴邺城，慰劳百官，巡视风俗。肃宗高演曾与群臣在西园宴饮射箭，文武参与的有200多人。射制箭靶距离殿堂140多步，射中靶心的赐给良马及金玉锦彩等。有一人射中兽头，离兽鼻1寸多。只有袁景安最后一箭还没射出，皇帝让他射，袁景安从容整理仪容，拉弓满弦，正中兽鼻。皇帝赞叹称好，特赏赐马2匹，玉帛杂物又加倍于常例。大宁元年，加授开府。大宁二年，转任右将军，不久转任右大将军。天统初年，兼判省尚书右仆射，不久出京任徐州刺史。天统四年，受任豫州道行台仆射、豫州刺史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 武平三年，晋授行台尚书令，刺史赵咎封溧阳郡王。袁景安在边州时，临接他国边境，安抚边界，不相侵扰，百姓安居。右峡境内蛮人多，华人少，袁景安施以恩惠，都得以安宁和睦。到武平末年，昭魏生蛮缴纳租赋的有数万户。武平六年，征召受任领军大将军。入州后，以大将军、大义郡开国公的身份率军讨伐姬胡，战死。儿子袁仁，武平末年任仪同三司，武隋朝任骠骑将军，死在丹阳太守任上。当初袁勇的哥哥袁作继承爵位陈留王，袁作死后，儿子袁景浩继承。天宝年间，袁氏地势亲近的人多被诛杀。疏远的宗族如袁景安等人商议，想请求改姓高氏。袁景浩说，怎么能抛弃本宗追随他姓，大丈夫宁可玉碎，不能瓦全。袁景安就把这话报告了贤祖，于是收捕袁景浩诛杀，家属流放彭城。因此袁景安独自被赐姓高氏，其他人都听从本姓。袁勇的弟弟袁种，儿子袁玉，字景玉，容貌俊美，有气量才干。永安年间，任羽林间。袁浩进入洛阳时，因守河内之功，赐爵永安君，后来任濮阳郡守。北魏彭城王袁绍引荐为开府咨议参军，袁绍出镇定州，启奏认为定州司马。到袁景安告发袁景浩的狂言时，又引袁玉说相应和的话。袁玉占卜说，当时用衣袖掩住袁景浩的嘴，说兄长不要乱说。等到问袁景浩，与袁玉所说符合，得以免罪。其他同听到这些话的几个人都被流放远方。袁玉死在徐州刺史任上。独孤永业，字世基，本姓刘，中山人。母亲改嫁到独孤家，永业自幼丧父，随母亲被独孤家收养，于是跟从他们的姓氏。生活在军事之中，有才干，熟悉弓马。被选拔补任定州六州都督，在晋阳直宿警卫。有人说他有见识和才能，世宗与他交谈后很高兴，破格受任中外府外兵参军。天宝初年，受任中书舍人、豫州司马。永业通晓书算，擅长歌舞，很受贤祖赏识。甘明初年，出京任河阳行台右丞，升任洛州刺史，又转任左丞、刺史赵咎，加授散骑常侍。宜阳深入敌境，周人在黑涧修筑城池以断绝粮道，永业也修筑镇城来抵抗，治理边境很有威信，升任行台尚书。到和亲三年，周人侵犯洛州，永业担心刺史段思文不能自保，疾驰进入金庸帮助守城。周人筑土山挖地道，日夜攻战，经过三十天，大军到来，敌人才退去。永业长期在河南，善于招抚，归降的人上万，挑选其中200人作为爪牙，每次先锋以少敌众，周人畏惧他，加授仪同三司，赏赐很丰厚。性格耿直，不结交权贵。胡律光向他索要两个婢女没得到，就在朝廷上诋毁他。和亲末年，征召为太仆卿，让乞伏贵和代替他，于是西部边境衰弱，河洛人心骚动。武平三年，派永业捉拿胡律封洛，于是任命为北道行台仆射、幽州刺史。不久征召为领军将军。河洛百姓多思念永业，朝廷又因边境不安，授任永业为河阳道行台仆射、洛州刺史。周武帝亲自攻打金庸，永业出兵抵御，问道，这是哪位高官，有什么行动？周人说，天子亲自来了，主人为什么不出来看客？永业说，客人行动太迅速，所以不出来。于是连夜准备马槽2000个。周人听说后，以为大军将要到来，就解围离去。永业晋升开府，封临川王，有甲士30000人。起初听说晋州战败，请求出兵北讨，奏章被压下，没有答复。永业感慨愤慨。又听说周也陷落，被周将常山公逼迫，于是派儿子徐达向周投降。周武帝授永业上柱国。宣政末年，出京任襄州总管。大襄二年，被行军总管崔彦穆所杀。父福泰安人。父亲傅元兴任仪同、北豫州刺史。傅福年少从军，因战功逐渐升至开府、永桥领民大都督。周帝前次攻打河阴， 傅福从桥夜渡入手中滩城，南城陷落，被围20天未能攻克，救兵到来，周军撤退。傅福对邢台起伏贵和说，敌军已经疲惫，希望能得到精骑2000追击，可以获胜。贵和没有答应。武平六年，受任东雍州刺史，适逢周兵来逼，傅福出战打败了他们。周军攻克晋州，俘获邢台尉向贵，让他招降傅福，傅福不听从。后主亲自救援晋州，任命傅福为邢台右仆射。周军来掠夺，傅福击退他们。周军攻克州，派韦孝宽和他的儿子韦世宽来招降傅福，说州已经平定，所以派您儿子来报告，应当赶快投降。受上大将军、武乡郡开国公当即给委任状，用金马良酒盅作为信物。傅福不接受，对韦孝宽说，侍奉君主只有死而无二心，这个儿子作为臣子不能竭忠，作为儿子不能尽孝，是人所憎恨的，希望立即斩杀他，用以号令天下。周帝从邺城回到晋州，派高阿那公等100多人到汾水边召傅福。傅福出兵隔水相见，问皇帝现在何处。阿那公说，已经被捉获，从别路进入关中。傅福仰天大哭，率军入城，在听事前向北哀嚎很久，然后投降。周帝见到他说，为什么不早点投降？傅福流泪回答说，陈三代蒙受齐家衣食，被如此任用，改朝换代不能自杀，修建天地。周帝亲自握着他的手说，做臣子的应当如此，朕平定齐国只见到你一个人。于是自己吃一块羊肋，把骨头赐给傅福，说骨亲肉疏，所以交付给你。于是另引他同时让他再试博弈直诉，受上仪同，对他说，如果立即给你高官，恐怕归降的人心动，努力好好干，不用担心不富贵。又问以前就何英时得到什么官职。傅福说，蒙一次升转，受特进永昌郡开国公。周帝对后主说，朕前3年训练兵马，决心攻取何英，正是因为傅福能守，城不可动摇，因此收军撤退。
你当时赏受多么微薄啊。
赐给傅福金酒，后来任命为明州刺史，不久去世。齐军晋州战败后，兵将很少有保全节操的，那些杀身成人的有一同赤干狗生，镇守南兖州，周帝攻破邺城，射书到来，狗生上吊自杀。又有开府中侍中宦官田敬轩，本字鹏，蛮人，14、15岁时就喜好读书，身为宦官，趁空隙就周章询问请教，每到文林馆气喘汗流，问书之外没有时间说别的话，等到看到古人结义之事，未尝不感动沉吟。颜之推看中他的情学，多加开导，后来终于通达显贵。后主逃奔青州时，派他西出探查动静，被周军俘获，问其主在哪里，他骗说已经离开，被打受刑，每折断一只肢体，言辞神色更加严厉，最终4肢全断而死。又有雷显和晋州战败后，任见周道行台左仆射。周帝派他儿子招降他，显和囚禁儿子而不接受，听说邺城失败才投降。后主失去周，派开府河西永安向突厥他略可汗告急，等到听说其灭亡，他可汗把永安安置在吐谷浑使者之下。永安抗言说，本国已经败亡，永安岂能吝惜贱命，想避气自杀，又怕天下不知道大齐有死节之臣，只求一刀以显示远近。他可汗赞赏他的壮烈，赠马70匹送他回去。高保宁代人不知道他的来历。武平末年，任瀛州刺史，镇守黄龙，一下都尊重他的威信。周军将要到邺城时，幽州行台潘子晃征调黄龙士兵，保宁率萧锐部队和契丹、瓦解10000多骑兵准备赴救。到达北平，知道子晃已从蓟城出发，又听说邺都不守，便回到瀛州。周帝派使者招慰他，不接受诏书。范阳王邵毅在突厥上表劝进，范阳王任命保宁为丞相。到卢昌期占据范阳城起兵，保宁引邵毅聚集一下兵马数万骑来救援。到达潞河，知道周将宇文神举已屠灭范阳，便回聚黄龙，最终不臣服于周。使臣说，皮景和等人从霸业奠基时就投身军旅，历经艰难险阻， 直到墨韵、位高任重，都实现了本来的诚意，也是各欲其实。复服之类都表现出终结，否则丹青检测又怎可宝贵呢？再曰，只有这些将领保持荣名，没有过失，以此终老。父子之辈遭遇不幸，没有遇到烈风，怎知劲草。二三年各版本写作二年，只有百纳本与册府圆规卷三五四四二零七页写作三年。根据记载，高月南征发生在天宝三年552年，见于本书卷四文宣记，现在依从百纳本。三与梁秦州刺史严超达战于京城，各版本请写作太三朝本、百纳本及册府圆规卷三五四四二零七页写作秦。按梁书卷五元帝纪成圣三年也写作秦。秦州多次出现在梁书陈书中。太字是错字，现在依从三朝本。四从社口入江就知前世孝义卷三一说社应当写作社。五客遥相白亭二城各版本没有相字。按本书卷一七胡律光传说攻打遥相白亭成数都攻克了。周书卷一二齐王献传也提到遥相城。元和郡县志卷一五磁州吉昌县称此城在县西52里，本是遥相所筑，并记载胡律光段韶在此城击败周兵，于是立碑表彰功绩，此碑至今犹存。因此遥字下脱落相字无疑，现在依据补充。六除尚书右仆射赵州刺史按授予右仆射按规定应当见于本纪，如今卷八后主纪补一位记载，怀疑这是邢台的仆射，所以兼任赵州刺史。下文说迁河南邢台尚书右仆射洛州刺史，也是以邢台仆射兼任刺史。这里除字下应当脱落某某邢台四字。七军制扎口三朝本、百纳本、北本、吉本、殿本扎写作组，南本、局本写作窝，册府圆规卷四二三五零三五页写作像。按扎口见于水经注卷二六束水注，是扎水流入束水的河口，地点在金束阳宿迁之间。陈书卷五宣帝纪太监五年齐武平四年573年四月，陈将吴明彻进攻淮南，六月记载淮阳束阳郡都弃城逃跑，所以皮景河由此路进军。祖像都是扎的字形讹物，南本一改作窝，现在改正。八陈将萧摩喝帅不期于淮北苍陵城截之，按通鉴卷一七一五三二九页记载此事。胡三省注地形志魏书卷一零六中，扬州淮南郡寿春县旧楚地有苍陵城。水经注淮水东流与营口汇合，东南流经苍陵北，又东北流经寿春县旧城西。那么苍陵位于寿春附近，在淮南不在淮北，这里北应当写作南。九赠侍中史持节都督定恒朔幽定平六州诸军事，各版本恒写作长，按当时没有长州，原本是恒字，宋人必会改，现在改正。又六州中有两个定州，下有定州刺史赠官，上定字是对的，下定字则是安的讹物。魏书卷一零六地形志中安州条注元相年间寄置于幽州北界。一零元相元年从高祖向河阳与周文帝战于邙山，按本书卷二神武记下补一记载，邙山之战在武定元年543年，在元相元年538年之后六年。又元相只有两年，而下文说五年粮食来聘，怀疑元相是武定之物，或者河阳下有托文脱落了武定纪年。一一封广兴县开国君北史卷五三祁连猛传写作封广兴县侯，册府圆规卷三八二四五四二页写作封广兴开国公。按北齐封爵没有君这一等，但这篇传下文又说封石城县开国伯不久进爵为君，又说别封武安县开国君，别封义宁县开国君。同卷元景安传副从弟袁玉传也称赐爵永安君，如果是字物不应五处相同的物。据下文由石城县伯进爵为君，则必定高于伯可知。考本书卷二八袁孝友传袁孝友上奏引用禁令说诸王至妾八人，郡君侯妾六人， 魏书卷一八袁孝友传，郡君做郡公，可知君是公的别称，所以这里侧辅元规直接写作公。一二，别封雍州金兆郡阜城县开国南，按魏书卷一零六，地形之下金兆郡没有阜城县，应该是霸城县的额物。一三，加将军张森凯说，将军上应当有托文，否则将军名号繁多，品级也悬殊，不知是什么将军。一四，二下幽三州行台左城，按幽州和二下州相距遥远，不应合设一个行台，又应当是兵的额物。一五，南幽州刺史，按地理志没有南幽州。魏书卷五八阳春传，卷五九萧宝寅传，都提到南滨州。周书卷二文帝记下，魏废帝三年改南滨为宁州，可知北魏末直到西魏有南滨州，这里南幽应当是南滨的额物。一六，又拜仪同三司，按和上文加仪同三司重复，应当是衍文。一七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按上文已说大宁元年加开府，这里重复出现，必有一处是衍文。一八，令于世伯一宿，北史卷五三复符传，亦写作色，暗示伯色素即在世伯名色下素，怀疑写作色是对的。